哥德姆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姆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下面是信息的时间啊，
没有信息的时间。
信号好少，好弱啊！信号好弱。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主日信息的总主题是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今年秋季中文堂主日信息的总主题是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那在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讲到了重生。
在今天讲的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讲到了重生。
如果不进一步解释的话，一般人对重生的理解会有似是而非的偏差。
如果不进一步解释，一般人对重生的理解会有似是而非的偏差。
这个重掉了，比如说我读初中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武侠的电视连续剧叫《保镖》，轰动得不得了。
比如讲，我读初中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武侠电视连续剧叫《保镖》，轰动得不得了。
每天晚上8点钟播到9点半，90分钟播映了长达256集。
每个晚上从8点半到9点半，90分钟，长达256集。
听说后来中国大陆也用同样的剧本，也拍了同样一个连续剧，好像《中原镖局》吧。
后来中国大陆都有拍到类似的《中原镖局》。
不管怎么样，我初中的时候看的时候，那个戏里面有一个大坏蛋叫做郑青山。
戏里面有个大坏蛋叫郑青山，
他后来悔改了。
后来悔改了。
从此，猜猜他改什么名字啊？
从此他改了什么名？
叫郑重生。
叫郑重生。
那我和所有观众一样，一听到重生这个词，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我同所有的观众一样，一听到重生这个词，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是说这个人已经彻彻底底的悔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就是讲这个人彻彻底底地悔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那在那戏里面，这个人真的是悔改了。
在这个戏里面，他真的悔改了。
那虽然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虽然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我认为各样的宗教、哲学、道德教训都是劝人为善的。
我认为各样的宗教、哲学和道德教训都是劝人为善的，
所以他们也都有可能可以引导原先行恶的坏人悔改重生，
都有可能引导原先行恶的坏人悔改重生。
那这就是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对重生的理解。
这个就是我未信主之前对重生的理解。
我想很多人的观念也是如此。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念。
只是我们要知道，那样子的一个重生是完全以人为中心的重生。
只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重生完全是以人为中心的重生。
关键是在于人的努力。
关键在于人的努力。
靠的也是人的力量。
靠的也是人的力量。
简单来说，那样的重生是一个人的作为。
简单来说，这个这样的重生是人的作为。
要么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神的存在，要么神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要是根本不在乎神的存在，要是神只是次要的角色。
耶稣所讲的重生
是否就是那样子的重生？
耶稣所讲的重生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重生？
这是每一个人在考虑是否要信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的。
这个就是每个人要在信耶稣之前一定要搞清楚的。
耶稣，我希望今天早上每个人听信息的时候都能够弄清楚的，
也都是我希望今天每个人听信息的时候要搞清楚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与耶稣的对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与耶稣的对话。
尼哥底母原来的想法和一般人一样，
尼哥底母原来的想法和一般人一样，
但当他来向耶稣谦卑求教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
但是当他来到向耶稣谦卑求教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
为什么大吃一惊呢？
为什么会大吃？
我们就一同来看，
我们一起看，
先来看看尼哥底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先看看尼哥底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三章一节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三章一节讲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那这是一群在当时犹太人当中最热心遵行律法要求最严格的一群人。
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最热心遵守律法要求最严格的一群人。
第一节也说他是犹太人的官。
第一节也都讲他是犹太人的官，
意思是说他是当时犹太人议会的70位成员之一。
意思是讲他是当时犹太人议会的70位成员之一。
这是非常高的地位。
这个是很高的地位。
在宗教及民事上他都有治理及裁决的权利。
在宗教和民事上有治理和治理和裁决的权利。
第九节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第九节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这代表他有非常高的教育水平。
这样代表他有很高的教育水平，
是站在教导众人地位的老师，
是站在教导众人地位的老师。
那第四节他自称已经老了。
在第四节他说他自己老了，
当然这未必代表说他年纪已经到了70-80岁。
当然这样不是意味着他年纪已经是70-80岁，
但是要达到他的身份地位年纪想必不会太轻。
但是要达到他这样的身份地位年纪应该不会很轻。
他这么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什么想要来找耶稣呢？
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什么来找耶稣呢？
那当时耶稣才 刚开始公开传道没有多久。
当时耶稣刚刚先至公开传道没多久，
但是光是听说耶稣所讲的一些话以及耶稣所做的一些事，尼哥底母这些宗教领袖已经感觉到非比寻常。
但是只是刚刚听到了耶稣所讲的话和所做的一些事，尼哥底母这班宗教领袖已经觉得非比寻常。
尼哥底母自己的判断是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
尼哥底母自己的判断是耶稣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有可能行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
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可以行耶稣所行的神迹。
于是尼哥底母就在一个夜里来拜访耶稣。
于是尼哥底母在一个夜晚来拜访耶稣。
他为什么在夜里来？圣经没有明说。
他为什么夜晚先来？圣经没有讲。
不过如果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记载的事情是照次序发生在第二章之后，
不过如果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记载的事是照次序发生在第二章之后，
那么在尼哥底母来拜访耶稣之前，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公开的洁净圣殿。
这样在尼哥底母来拜访耶稣之前，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公开洁净圣殿。
他推翻那些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
他推翻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人的台。
也责骂那些在圣殿里面卖鸽子的人。
也都责骂在那里卖白鸽的人。
不止如此，耶稣还公开的说。
不单止是这样，耶稣还公开地说，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这样的言行举止当然是大大的引起争议。
这样的言行举止当然是大大引起争议，
也让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非常的不高兴，
也都使到当时的犹太人宗教领袖很不高兴。
那尼哥底母是当时议会的成员之一。
尼哥底母是当时议会的成员之一。
虽然他对耶稣很好奇，
虽然他对耶稣很好奇，
他却知道他如果去找耶稣让人家知道是有可能惹出很大的麻烦的。
他知道如果去找耶稣被人知道会有会惹出很大麻烦的。
我想他这种心情我们很多从中国来的朋友很能够体会。
我想尼哥底母这样的心情 佢从好多从中国嚟嘅朋友都可以体会到。
我们有不少学校的教授，
我哋有唔少学校嘅教授，
有些也是党员，
有啲系党员。
他们听人讲到信耶稣的事情，很好奇，很感兴趣。
佢听人哋讲信耶稣嘅事，好好奇，好感兴趣。
但是不敢轻易的参加基督徒的聚会，
但系唔敢轻易咁参加基督徒嘅聚会，
怕被别人知道之后会惹一些麻烦，
跟住俾人知道会惹麻烦。
也许这就是尼哥底母选择在夜里来见耶稣的原因，
或者咁就系尼哥底母选择夜晚嚟见耶稣嘅原因。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抱着是非常谦卑诚恳的态度来见耶稣的。
无论如何，尼哥底母系抱着非常诚恳谦卑嘅态度嚟见耶稣。
他一开始就用很尊敬的话称赞耶稣，肯定耶稣。
佢一开始就用好尊敬嘅话称赞耶稣，肯定耶稣。
但是耶稣的反应让他非常惊讶。
但是耶稣的反应让他很惊讶，
耶稣完全没有像我们中国人客客气气，哎呀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
耶稣完全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这样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
也没有说啊，你真是好眼光有悟性，
也都不会说你真是很有眼光有悟性。
耶稣是像泼一盆冷水的这样子对尼哥底母说，
耶稣泼了一盆冷水这样对他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对不起，我这个做的时候可能这个边掉了，所以这个虫每个都地方都掉了。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
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
在耶稣与尼哥底母接下来的对话当中触及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耶稣和尼哥底母接下来的对话当中触及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我们为什么必须要重生？
第一，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重生？
第二，如何可以重生？
第二，怎样可以重生？
第三，怎么知道自己重生了没有？
怎样知道？第三，怎样知道自己重生了没呢？
这三个问题都跟我们自己息息相关。
这三个问题跟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
人为什么需要重生？
人点解需要重生？
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这句话不只是表示对耶稣的尊敬，
这个话不单止表示对耶稣的尊敬，
也反映出尼哥底母很想请耶稣多告诉他一些关于神的事，
也都看到他很想请耶稣讲给他听神的一些事。
我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慕道朋友也像尼哥底母一样，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慕道朋友也都好像尼哥底母一样，
是抱着非常诚恳的态度来求知的，希望多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
是抱着非常诚恳的态度来求知的，希望多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
但耶稣对尼哥的底母 回答相当直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但是耶稣对尼哥底母的回答相当直接，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我认为耶稣的态度并不是轻蔑或者是不友善，
我认为耶稣的态度不是轻蔑或者不友善，
相反的他是不讲客套话，
相反他是不用客气的，
是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回应尼哥底母这位诚心寻求神的人，
是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回应尼哥底母这位诚心寻求他的人。
所以耶稣是说，如果你真的非常渴望要成为一位蒙神祝福的人，
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是非常真诚渴望成为一位蒙神祝福的人，
让我直截了当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我就直截了当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除非你重生，
除非你重生，
再多的神学问题讨论都是避重就轻不着边际，
再多的神学问题讨论都是避重就轻不实际的。
那重生到底有多重要多必要呢？
重生到底几重要几必要呢？
耶稣是用非常绝对的话一共讲了三次，
耶稣用相当绝对的话讲了三次，
第三节是第一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第三次第一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第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第五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第七节，耶稣再一次说。
第七节，耶稣再一次话：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我想尼哥底母一辈子读书做学问，都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对他说话。
我想尼哥底母一辈子读书做学问，都没听过人这样跟他讲话。
你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他就算不是全懂，也算是懂得不少的。
关于神的事情，就算他不是全部都知道，也都知道不少。
他不但读过想过，他还常常教导别人。
他不单止读过想过，他就经常去教导别人。
跟一般人相比，他是德高望重、大有学问的老师。
同一般人来比，他就是德高望重、大有学问的老师。
谁想到耶稣今天居然这样对他说，除非他重生，他就不能见神的国。
谁想到今天耶稣居然跟他说，除非他重生，如果不是就见不到神的国。
耶稣在第三节讲的还不是进神的国，是见神的国。
耶稣在第三节讲的还不是进神的国，是见神的国。
意思是说，如果不重生，你还不要说进神的国了，连见都见不到。
意思就是说，如果不重生，不要说进神的国，见都见不到。
见这个字一语双关，
见这个字一语双关，
就像英文的 see 一样，
就好像英文的 see 一样。
英文讲 I see 什么意思啊？
英文说 I see 是什么意思？
一方面是可以指肉眼的看，
一方面是指肉眼看，
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心眼的看，就是明白了。
另一方面也是说心眼看到，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重生，神国的事他就是看不见，就是无法明白。
耶稣说一个人若果不重生，神国的事他就看不到，也都没办法明白。
反过来说，一个人一旦重生了，本来看不见的事情，哎，开始看见了。
本来看不到的事情，咦，看到了。
本来无法明白的事情，突然开始明白了。
本来不明白的事情，突然明白了。
所以请在座所有的慕道朋友记得耶稣向尼哥底母三次强调的这件事。
所以请在座的慕道朋友记得尼哥底母，耶稣向尼哥底母三次强调这个道理。
如果你希望真正明白神的事，
如果你希望真正明白神的事，
你希望进入神的国度，
希望进入神的国度，
最根本的关键是你必须重生。
最根本的关键是你必须重生。
多读信仰探讨的书很好，
多读信仰探讨的书很好，
多跟基督徒在一起查经很好，
多同基督徒一起查经很好，
多与人讨论神学方面的问题也很好，
多与人讨论神学问题也都很好。
但是要亲身经历神，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必须要重生。
但是要亲身经历神，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必须要重生。
只有重生，你才会入门。
只有重生，你才可以入门。
如果不重生，就是一直在门外。
如果不重生，就一直在门外。
不论你在门外徘徊了多久，累积了多少知识，想通了多少哲学、神学的问题，你还是在门外。
无论你在门外徘徊几耐，积累了几多的知识，想通了几多的哲学神学问题，
而从门外到门内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重生。
而从门外到门内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重生。
好，那么很自然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如何能重生。
好，我们很自然又要问第二个问题，人怎样样重生。
尼哥底母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惑，
尼哥底母也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惑。
我想他知道耶稣讲的不可能指的是人要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重新生一次。
我想耶稣讲的不可能重生是说人回到妈妈的肚里面再生一次，
但是他所知道的出生就只有这么一种。
但是他所知道的出生就只有这一种。
那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中文圣经重生的重字，或者是英文的这个 again，在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所用的希腊文里面是有多方面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中文圣经重生的重字在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所用的希腊文里面是有多方面的意思的。
它可以指 anew 新的一次，
它可以指 anew 新的一次，
那意思就是类似第二次或者再来一次，
意思就是说第一次再来一次。
但这个字也可以指 from above 从上而来，
但这个字也可以指 from above 从上而来，从上而来。
那意思就是指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意思就是指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圣经学者认为， 耶稣与尼哥底母交谈的时候，一定是用习惯犹太人所惯用的亚兰文。
圣经学者认为，耶稣同尼哥底母交谈的时候，一定是用当时犹太人惯用的亚兰文。
但约翰在后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为了更多广泛的读者，他选用的是希腊文。
但约翰后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为了更广泛的读者，用的希腊文。
而写到耶稣所讲的重生的时候，约翰特别用了这个希腊字，好把两方面的意义都表达出来。
而写到耶稣讲的重生，约翰特别用这个希腊字，好将两方面的意思表达出来。
无论如何，耶稣所讲的重生很显然是一件新的事情必须发生。
无论如何，耶稣所讲的重生很显然是一件新的事情必须发生。
这个第二次的生并不是跟第一次的生一模一样的重复一次。
这个第二次的生并不是好像同第一次这样一模一样重复一次，
而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而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一个不一样的过程，
一个不一样的过程。
而整件的事情的发生只有神能做，
而整件事的发生只有神能够做。
那重生指的到底是什么？
而重生指的是什么呢？
耶稣在第五节给了进一步的定义。
耶稣在第二节给了进一步的定义，
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
那这里水和圣灵指的不是两件事，
这里的水和圣灵指的不是两件事，
不是说一个人要先从水生一次再从灵再生一次，
不是说一个人从水先生一次再从灵再生一次。
多数圣经学者认为，这边的水和圣灵指的是重生两方面的特性和本质。
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的水和圣灵指的是这个重生两方面的特性和本质，
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重生，
指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个重生。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36章，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
就会发现耶稣所讲的重生正是神早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清楚预言神将要做的事。
就会发现耶稣所讲的重生正是神早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清清楚楚预言神所要做的事。
神要赐给人的新生命包含了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神要赐给人的新生命包含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是像清水一样洁净人心中的污秽。
第一好像清水一样洁净人心中的污秽。
第二是将新的灵放在人里面带来更新改变。
第二将新的灵放在人里面带来更新改变。
所以重生就是被清水洗净而且得着新的灵。
所以重生就是被清水洗净而且得着新的灵。
那这个清水跟平常的水不一样，
这个清水跟平常的水不一样，
这个洗也跟平常的洗不一样，
这个洗跟平时的洗不一样，
不是你自己可以洗的，
不是你自己可以洗的，
是神替你洗，
是神替你洗。
这个新的灵也跟人原来有的灵不一样，
这个新的灵和人原来有的灵都不一样，
绝对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把旧的灵好好修炼越变越好，
绝对不是人可以靠自己将旧的灵好好修炼越变越好，
而是从神那里得着一个新的灵，
而是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灵。
第六节第八节耶稣有两次讲到从灵而生，
第六至第八节耶稣有两次讲到从灵而生，
讲的就是从神的圣灵而生，
讲的就是从神的圣灵而生，
得到神所赐一个新的与旧的不一样的灵，
得到神所赐一个新的同旧约不一样的灵。
那么人如何能够从圣灵而生得到重生呢？
这样人怎样可以得到从圣灵而生得到重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头11-12节并不是非常清楚。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三章头11节不是很清楚。
但是继续往下看，就会发现在第三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面，至少重复三次给了清楚的答案。
但继续看下去就会发现在第三章接下来几节里面至少重复三次给了清楚的答案。
3:15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3:15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3:16我们同声来念。
3:16同声一起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也同声来念，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那这个新生命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让人能够永永远远的与神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永生。
这个新生命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让人永永远远同神在一起，也都是永生。
那么根据这几节经文，谁能够得着永生呢？
根据这几个几节的经文，谁可以得到永生呢？
对，就是凡相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人。
凡是相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人。
这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所说的，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十三节所讲的，
我们也同声来读。
同声来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都必须重生。
所以我们都必须重生，
这样才能见神的国，
这样才可以见神的国。
而重生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耶稣，信靠耶稣。
而重生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耶稣，信靠耶稣。
好，不论你是基督徒，或是长期慕道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东西你早就都知道了。
好了，无论你是基督徒或是慕道友，到目前为止我讲的所有东西，你好像都早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所讲的话在当时是让尼哥底母大吃一惊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所讲的话在当时真的使到尼哥底母大吃一惊。
你知道最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 最使到他大吃一惊的是什么呢？
就是难道像他这么有学问、律己慎言、德高望重的人也非得要重生吗？
就是难道好像他这样这么有学问、德高望重、律己教人的人都需要重生吗？
耶稣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清楚的，是的，像你这样的人也必须要重生。
耶稣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清楚，是的，好像他这样的人必须要重生。
读英国文学的人一定都知道C.S. Lewis 路易士。
读英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路易士。
他小时候跟着父母去教会。
他从小都跟父母去教会。
但是后来受当时盛行的启蒙运动的思潮影响，他十五岁的时候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后来受当时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他十五岁就成为无神论者。
后来他年纪轻轻就在牛津大学教书。
他年纪轻就在牛津大学教书，
教哲学，也教英国文学，
教哲学同埋英国文学。
那时候他积极的与相信神的人辩论，
嗰时他积极咁同相信神嘅人辩论，
因为他又能说又能写，他影响很多的人。
因为他能说会道，影响咗好多人。
但他也是一个愿意诚实寻求真理的人，
但佢亦都系一个愿意诚心寻求真理嘅人。
所以后来透过读了一些好书，他开始重新思考。
后来通过读一些好的书，他重新思考。
那后来他与另外一位牛津的英国文学教授成为好的朋友。
后来他同另外一位英国的牛津英国文学教授成为好朋友。
这个人就是后来写 Lord of the Rings 魔戒的这个托尔金 J.R.R. Tolkien。
这个人就是后来写魔戒的托尔金。
那有一天晚上，路易斯就与 Tolkien 还有另外一位基督的朋友彻夜长谈。
在一个晚上，路易斯和托尔金的另外一个基督徒朋友彻夜长谈。
在那天长谈之后，路易斯发现他不能再把耶稣拒绝在心门之外。
那晚之后，他发现他不可以将耶稣拒绝在心门之外。
但他知道要一个让他这样在牛津大学教书的人公开信主，这心理障碍很大呀。
但他知道要使到他一个在牛津大学教书的人公开信主，心理障碍都很大。
他又已经成年了，他又有成就，
他有成年又有这么大的成就，
要一下变得像一个刚诞生的新生儿，像小娃娃进幼儿园一样，
要他好像一个刚刚出生的 BB 或者是小孩子入幼儿园一样，
要这样子来从头开始学习过基督徒生活。他心理上的要克服的障碍太大了，
要现在开始学习过基督徒的生活，心理上的障碍真的很大。
他后来在一本书里面就写出了 他当时的感受。
他后来在一本书里面写了他当时的感受。
他说他的心情当时就是又踢又挣扎，拼命的想逃。
他说他当时的心情呢，很矛盾，又想踢又想挣扎又想逃。
但是感谢神，经过了一番挣扎之后，他接受了主。
感谢神，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接受了主。
那他为那本书选用的书名叫做 Surprised by Joy， 意想不到的喜乐。
他为那本书选用的书名叫做意想不到的喜乐。
后来他透过广播、演讲、写作，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了耶稣。
后来他通过广播、演讲或者写作，带领了成千上万人信了耶稣。
他在1963年跟甘乃迪总统同一天过世。
他在1963年跟甘乃迪总统同一天过世。
到今年满50年。
到现在50年了。
他写的好几本书，至今都是在信仰上带给人最大影响的畅销书。
他写了好几本书，都是带给人在信仰上有很大影响的畅销书。
我知道对于我们在做任何一个成年人要信主，都需要克服类似的心理障碍。
我知道任何一个成年人要信主，都需要克服咁样嘅类似咁样嘅心理障碍。
我们在人生当中已经有不少的历练，累积了很多经验，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习惯。
我哋人生嘅道路上已经有唔少嘅历练，积累咗好多经验，有自己嘅睇法同埋习惯。
如果一旦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
如果一旦信主成为基督徒，
会一时之间突然好像变成有一大堆心事，自己非常的陌生，没有经历。
一时之间会变成有一大堆新嘅事情，自己觉得好陌生，因为冇经历过。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读圣经啊，我不晓得怎么祷告。
哎呀，唔知道点样读圣经同埋祷告。
所以有些人虽然有心信主，却蛮希望呀能够避开那种尴尬的阶段。
所以有些人虽然有心信主，都希望避开咁样咁尴尬嘅一个阶段。
最好是自己一信主受洗的时候，马上就表现得很像成熟的基督徒。
最好自己一信主之后咧，就马上成为一个成熟嘅基督徒。
会有这种心理障碍是人之常情，我自己也是过来人。
会有呢种咁嘅心理障碍系人之常情，我自己都系过来人。
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所讲的重生。
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所讲的重生。
本来就是一个跟我们原来有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
本来就是跟我们原来生命不一样的生命。
本来就像小婴孩的诞生一样，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本来就是好像 BB 出世一样，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诞生。
不论你在诞生之前有多少的预备。
无论你在这个之前有多少预备。
诞生之后依然需要经过成长的过程。
诞生之后依然需要经过成长的过程。
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让小婴孩才出生几个月就哗一下长得像二三十岁的成人。
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让刚刚出世的 BB 或者几个月大的小哥哗一声就成了二三十岁。
这也像种菜，不可能种子才撒下去明天就发芽后天就结果。
也都好像种菜，种子刚刚播下去明天就发芽后日结果。
重生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重生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不是人肉体可以具体看到，
不是人肉眼可以看到的，
也不是人的手可以具体捉摸得到的事，
不是人的手可以具体捉摸到的。
我们所能做所该做的是先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所能做和应该做的是先将自己交给神的手中，
愿意让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愿意让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作，
愿意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诞生他所要赐的新生命，
愿让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诞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三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重生了没有？
一个人怎样知道自己重生了没呢？
我想这是很多人心中会问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很多人心中要问的问题。
那我首先要说的是，你我都不是神。
我首先要讲的话，话是你我都不是神。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准确的来判断别的人是否重生了没有，
所以我们没办法完全准确来判断令其他人是否重生了。
但是的确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每一个人自己来分辨自己是否重生了。
这个是有一些办法可以让每一个人来自己分辨自己是否重生了。
最可靠的方法是用圣经清楚的教导来做客观的判断。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用圣经清楚的教导来做客观的判断。
所以如果你来问我你是否重生了，
所以如果你来问我你是否重生了，
也许我就会用今天读过的约翰福音的经文来向你解释什么叫信耶稣。
也下许我就是用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的经文来同你解释什么叫做信。
然后我会让你问问你自己，是否已经真心的接受耶稣，立定心智来信靠他。
然后我会问你自己，请你问下自己，你是不是真心地接受耶稣，立定心智来信靠他呢？
如果你能够回答得很肯定，
如果你回答得很肯定，
那你就可以很有把握地相信你已经重生了。
咁你就可以好有把握咁相信你已经重生了。
这不是在于我的看法或你的看法，
呢个唔系在于我同埋你嘅睇法，
而是在于圣经所教导的来做判断根据，
而系在于圣经所教导嘅判断根据。
那我举一个我自己家人的清楚的实例，
呢度举一个自己家人清楚嘅实例。
我和静琪在1984年受洗之后，开始向家人传福音。
我同静琪响1984年受洗之后，开始向家人传福音。
那我母亲是从小就烧香拜佛的，所以对基督教非常的排斥。
我妈妈从小都是烧香拜佛，对基督教很排斥的。
那她后来来美国看我们的时候，总算答应跟着我们去教会。
但她后来来美国看我们的时候，总算答应同我们去教会。
那去了以后，哎，印象不错，她就肯继续去，然后态度渐渐的变得友善。
她去了之后觉得印象不错，继续去，态度就渐渐变得友善。
有一天晚上，我教会牧师的父母两位老人家专程来探访我母亲。
有一天晚上，教会的牧师的父母老人家呢专程来家探我妈妈。
他们就用家乡话闽南话跟我母亲谈福音，谈得非常融洽。
他用闽南话跟我妈妈讲福音，讲得很融洽。
所以后来两位老人家邀请我母亲做个祷告接受耶稣，我母亲就答应了，就做了这个祷告。
后来两个老人家要求我妈妈做接受耶稣的祷告，我妈妈都乐意接受。
我们当然很高兴，觉得是一大突破。
我们当然很高兴，因为是一大突破。
但是那天晚上他重生了没有？
但是那天晚上他重生了没有？
其实当时我们就觉得很难说。
其实我们当时都觉得很难说。
那现在回头看，我认为他当时并没有重生。
但现在翻翻转头看，我觉得他当时并没有重生。
他自己现在也是这样看。
他现在都觉得是这样。
那问题倒不是说我牧师的父母亲带我母亲做那个祷告有什么错，
问题不是说我牧师的父母带我妈妈做的祷告有什么错，
而是在于我母亲自己到底在那时候有没有坚定的决心接受耶稣做他的主，
而是在于我妈妈当时到底有没有坚定的决心接受耶稣做他的主，
是否他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决心来信靠耶稣跟随耶稣。
他当时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决心信靠耶稣跟随耶稣？
客观的事实是在做了那次祷告之后，我母亲在信仰上没有什么改变。
客观的事实是自从那次祷告之后，我妈妈在信仰上没什么改变。
他只有来美国的时候跟着我们去教会，
他只有来美国的时候跟我们去教会，
一回台湾就继续过以前的生活，
一回到台湾就继续过以前，
不会想去教会也不会想要读圣经，
不去教会也都不会读圣经。
过了几年，我父母亲移民来美国定居，他们才非常固定的跟我们去教会。
过了几年，我爸爸妈妈移民来美国定居，才固定地跟我们去教会。
到了1996年，他们两个人决定受洗。
到了1996年，两个人决定受洗，
从此我们才清楚看到他们有比较坚定信靠跟随主的态度。
从此我们才可以看到他们有比较坚定信靠跟随主的态度。
话又说回来，我母亲受洗之后的头一两年，在个性上看不出什么清楚的改变。
话又讲翻转头，我妈妈受洗之后的一两年呢，头一两年在个性上都是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性子急啊，还是跟以前一样，
他的性子很急，讲话很直，
讲话还是很直，
讲话很直。
但那时候我对他的重生觉得有把握，
但那时候我对他的重生很有把握，
完全是根据圣经，
完全是根据圣经。
我知道他的确已经清楚立定心智跟随耶稣，
我知道他已经的确是清楚立定心智跟随耶稣，
所以我凭信心相信神所赐的新生命已经在他里面诞生，
所以我凭信心相信神所赐的新生命在他的心里面诞生。
果然再过几年，我母亲的改变就开始日渐显明，
果然再过几年，我妈妈的改变就日渐显明，
而且那个改变后来大到让我们觉得稀奇，
而且他的改变大到让我们稀奇。
他几十年想要改却改不了的个性，竟然在信主之后会开始改变，
他几十年想改都改不到的个性，竟然信主之后开始改变。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母亲现在非常享受去教会。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妈妈非常享受去教会。
她非常享受教会当中大家像家人一样的温暖。
她非常享受教会当中大家好像家人一样的温暖。
每个主日晚上我会和我母亲通电话。
每个主日晚上我都和妈妈通电话。
她常常会跟我讲，哎呀，今天崇拜讲到的信息是什么。
她经常跟我讲今天崇拜讲到的信息是什么。
或是早上她参加成人主日学，主日学老师教了什么。
或者她早上参加成人主日学，老师教了什么。
她是觉得那些很好，对她很有帮助。
她觉得那些很好，对她很有帮助。
那她参加长青团契，
他参加长青团契，
现在还常常陪着教会的女传道去探访人，
还经常陪教会的女传道去探访人。
五年前他已经七十多岁，
五年前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还参加教会的短宣，
还参加教会的短宣，
去到台湾的乡下地方传福音，
去到台湾的乡村传福音，
回来之后非常兴奋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
回来之后很兴奋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
那如今他已经七十六岁，
现在他七十六岁了。
除了经常担任主日崇拜的招待，
除了经常担任主日崇拜的招待，
还因为他特别忠心负责，所以教会每一次圣餐的负责预备由他负责。
就因为他特别忠心负责，教会每一次圣餐的预备都由他负责。
最近这几年最让我惊讶的是，我母亲在唱诗敬拜主以及祷告上的投入比以前深入很多。
最近这几年我特别惊讶的是，我妈妈唱诗敬拜主和祷告上比以前投入了很多。
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哎呀，请她做个稀饭祷告啊。
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啊 sorry， 刚刚信主的时候叫她吃饭祷告，她都觉得很为难。
现在有时候问她，她说好，我来。
有时问她，好啊，我来。
而且好几次祷告的时候，我都因她灵命的长进感到震撼。
而且好几次祷告的时候，我都因他灵命的上进感到震撼。
去年六月大家很多人知道，我母亲跟我们去波士顿参加我小女儿的毕业典礼。
很多人都知道，我去年六月我妈妈和我们去波士顿参加小女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刚完，我母亲就意外地从地铁的月台摔下去。
毕业典礼刚刚完，妈妈就意外地从地铁月台跌下去，
摔成重伤不省人事，送医急救。
跌成重伤不省人事，送医急救。
他在急诊室醒来之后，
他在急诊室醒来之后
交代我的第一件事，
交代我的第一件事
是非常镇静的，叫我打电话给我在加州教会的女传道。
非常镇定地叫我打电话给他加州的女传道，
让这位女传道通知教会为他祷告，
让这位女传道通知教会为她的祷告。
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复健当中，我也非常惊讶。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的康复当中，我都很惊讶，
因为我母亲居然不抱怨，
我妈妈居然不抱怨，
还一直在那边思想，然后细细的数算感恩的事。
她一直在思想细细数算要感恩的事。
我知道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她里面不断的长大成熟，他绝对不可能在身体上有这么大疼痛的时候还能够如此充满平安喜乐。
我知道如果不是耶稣的新生命在他里面不断长大成熟，他绝对不可能在他身体这么有这么多痛楚的时候都充满着喜乐。
这样的改变只有神能做，
这样改变只有神可以做，
而且是发生在真正重生的人的身上，
而且发生在真正重生的人身上。
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改变发生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岂能不打从心里发出赞叹？
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改变在人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会发出赞叹呢？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走信靠主耶稣的道路，是何等蒙福，何等美好，何等奇妙的一件事。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走信靠耶稣的道路，是几咁蒙福，几咁美好，几咁奇妙嘅一件事。
在三章七节到八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
喺三章七节到八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讲：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 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真的，神的工作就像风一样。
真的，神的工作就好像风一样。
风的本身我们看不到。
风的本身我们看不到。
也抓不住。
也都做不到。
我们对它从何开始，最后跑到哪里，所能知道所能掌握的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们知道它从哪里开始跑去哪里，我们所知道的是和掌握的很有限。
但风确确实实的存在。
但风确确实实存在。
确确实实的有作为。
确确实实地有作为。
它也产生实际的果效。
它也都产生实际的果效。
我们虽然看不见风的本身。
我们虽然看不到风的本身。
我们看得到风吹过去的时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改变。
我们看到风吹过去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改变。
神圣灵的工作正是如此。
神圣灵的工作也都是这样。
回到我们今年秋季的主题，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回到我们今年秋季的主题，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以及今天耶稣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以及今天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德高望重身为犹太人宗教领袖的尼哥底母需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
德高望重身为犹太人宗教领袖的尼哥底母需要重生才可以见到神的国。
在牛津大学教哲学英国文学的 C.S. Lewis 也需要重生。
在牛津大学教哲学英国文学的路易斯也都需要重生。
在那之后他才能写出意想不到的喜乐以及其他帮助很多人的书。
在那个之后他才可以写出意想不到的喜乐和其他帮助人认识神的书。
我的父亲母亲以及许多过去这些年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叔叔阿姨也都需要重生。
我的爸爸妈妈以及许多个在我们这里教会受洗的叔叔阿姨们也都需要重生。
这些人都是人生历练比我们多得多，思想比我们更成熟的长辈。
这些人都是人生历练比我们多得多，思想比我们更加成熟的长辈。
他们都能谦卑地接受主，都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像个刚诞生的属灵婴孩一样来重新开始学习成长。
他们都能够谦卑地接受主，都愿意在基督里面好像刚刚出世的 BB 属灵 BB 一样重新开始学习成长。
我们也来思想我们自己。
我们都来思想我们的自己。
真的，唯有重生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才会在我们里面诞生。
真的，只有重生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才在我们里面诞生。
唯有重生新生命才会像种子一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芽成长，带来改变，后来开花结果。
是啊，唯有重生新生命才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人生中发芽成长，带来改变，后来开花结果。
我们再把一章十二到十三同声读一次。
我们再将一章十二至十三同声来读一次。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你已经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了吗？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你已经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吗？
如果你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
如果你还没做了这个决定，
你是否愿意现在 最近的时候就相信接受耶稣要赐给你的新生命？
你是不是可以愿意现在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愿意相信接受耶稣赐给你新的生命呢？
只要你愿意，我们在九月底在十月都有受洗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我们在九月底十月都有受洗的机会。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
全新的你。
全新的你。
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年纪的不太合适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都在神面前谦卑。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 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重头姐妹，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弟兄，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
一起来，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你的儿女，
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的儿女，
你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你的同在，
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你的同在，
愿你的话语今天深深地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愿你的话语今天深深地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你敞开，
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你敞开，
愿你重生的工作在我们许多慕道朋友的心中今天就发生，
让你重生的工作在我们慕道朋友的当今天的慕道朋友当中发生，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每一年在九月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同工立约及就职的仪式。
我们每年的九月初都有一个同工立约就职的仪式。
我们借着一个很简单的仪式，让众同工们能够在神在人面前来立约。